美国及其同盟在西太平洋环绕中国部署了高机动性重武装的局势力量。美国第七舰队的航空母舰、巡洋舰和攻击驱逐舰巡航在从日本北部皑皑白雪的千岛群岛到波涛汹涌的南中国海的亚洲的突出部分。三部北极星飞弹装置到舰队，增加了一个可以携48枚飞弹的核弹头，飞行距离达1500英里，从而把航空母舰从战略责任中解放出来，并且允许它支持南越的作战。美国的空中力量保持在32个作战中队的攻击机，副队在从日本到菲律宾一线，并且在关岛还有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两个中队 B-52 轰炸机随时待命。空军的运输机能够在24小时之内从冲绳岛或者夏威夷运送相当多的部队到达泰国。自从1962年的老挝政治危机开始，就有大批美国海军涌入泰国。美国人和泰国人一直在忙于建造一个永久性军事基地。在亚洲其他地方都放弃时，它将使泰国成为最后一个据点。他们已经建成了3个1万英尺的简易全天候喷气机机场，武器和弹药需要供给驻扎在农村的美军们一个旅的部队。美国还在泰国人中间推行他们的心理战。美国新闻处和泰国流动信息队生产流行的摩拉摩式样的电影，带有西方的宣传信息，通过摩拉摩演员们演唱的情歌来潜移默化。东南亚之外，1500人的海军陆战队预备军不断被运上船，一部分在两栖登陆舰，一部分在航空母舰上。除了他自己22.2万人的兵力外，如果真的在这个半岛进行威胁，美国也可以把南韩55万人军队的担保算进去。南韩的军队最近已经装备了美国的最新式的武器，英式防空导弹F-5 超音速自由战士，还有175毫米的火炮，它比北朝鲜所拥有的任何武器都具有更严重、更广泛的破坏力。真正决战的时候，还会解放出蒋介石的60万良好装备、纪律严明的部队。为防万一，美国也可能会调集东南亚条约组织同盟国菲律宾的4万军队。在东南亚的远处，英国已经加强军队来对付倾向北京的印度尼西亚总理苏加诺，他威胁要打败马来西亚。7万英国及英联邦的军队，包括有50艘皇家海军战舰和250架轰炸机，也许不会直接参与中美之战，但是他们会用于防卫左翼的袭击。中国能提供什么答案呢？重要是数量，北京必须依靠他250万之众的强大步兵，还有 1.2 亿民兵的支持。在常规战和游击战中得到很好训练的中国步兵，是由中国造的自动武器简单装备的，而且是俄罗斯人在二战中使用的 Vent Barrel 冲锋枪的复制品。它的主要武器装备是轻中型迫击炮、火箭筒式火箭发射器、无后坐力步枪和世界上最好的火炮。装甲运输部队方面，毛泽东百万军队的装备极其简陋，大约有4000辆俄制 T-34 坦克仍在服役。虽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这种坦克是一级的装甲部队，但是现在已经过时了。而且这种装备在东南亚的战争中没有什么用处，就像在上蜡的地板上弄皱地毯一样，有推动的作用。虽然中国空军在数量上排在世界第三位，居美国和苏联之后，但是它的2900架飞机大部分是过时的米格15和米格17。西方专家预言，中国将在不久后开始生产由自己研制的一种新的先进的米格及19和米格及21喷气机，但产量很少，并且很慢。轰炸机方面， 中国有数量为300架的俄制 2L28 型喷气机，但是这些飞机不能做超音速飞行，因此能很容易被美国的空中防御系统捕捉到。中国海军仅仅是一个海岸性防卫的部队，虽然它有28艘潜水艇，只能对美国第七舰队造成惊奇的一击，造成不了任何损害。假设中国可以从韩国到印度6个地方在同一时间开战来分散西方的军人，但是同时也要承担庞大的后勤问题和其他弱点。因此大部分军事专家认为，中国不可能发动一场多线作战的战争。总而言之，美国还是害怕与中国庞大的军队进行地面纠缠。美国的军事优势是空军和海军的力量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毛泽东似乎决定避免任何这样的环境。为了更多的说明，一篇发表在《中国日报》的社论问，到底什么是空中及海上优势？即便是12艘航空母舰部署在这个地区，那么仅仅意味着多了12个战场。既然越南战争的结果必须在地面上解决，他们能做什么呢？美国人的如意算盘。面对这个复杂的敌人，美国的选择是什么？尽管查尔斯·戴高乐相信中国和美国是困在一场无情斗争中的一对坚强的巨人，但是实际的行动都是多变和无常的。美国从南越撤军，必然致使整个印度支那处于北京的势力范围。美国或许转而寻求泰国的支持，并且与勇敢的泰国人一起依靠美国海上的力量在那里停下进行反击，但是这一切需要泰国愿意以性命为赌注压在美国的决心和技术上。在美国放弃越南后，没有人愿意下这个赌注。从短期来看，撤军将会大大损坏美国作为一个可靠的反共主义盟友的可信度，在曼谷、汉城、马尼拉和其他地方，那将会使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完全处于中国的保护下。马来西亚将会利用这次势力重新组合的压力，把英国逼进一个狭窄险恶的处境。很多专家认为，俄国与美国一样，全部为这次改变而感到遗憾，因为它会大大加强北京成为世界共产主义领导的意图。协商中立将仅仅是拖延完全撤军的影响。现在，那里会协商什么？美国不得不坚持保留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南越，这仅仅有可能通过以下方式获取：一、直接的国际控制，这是几乎不可能获得的；二、在未来的南越政府中将共产主义排斥在外。但是现在，无论是越共，或者是在河内和北京的老师，也没有任何理由接受这样的条件，因而任何中立方案都可能迟早把印度支那送到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针锋相对的反应，反对北越共产主义国家和中间区域可以把越共和河内控制在一定区域，但是实际上打击北越的政策会使越共在形势变得险恶时把主动权交到共产党的手里。也许最好的办法是保持一种不稳定的状态，通过他自己当然没有能力改变游击战的方针，而通过一种真正强有力的手段促使美国保持中立。部分在亚洲的美国高级军事专家认为，美国是时候该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了。慎重的反应，目的在于对北越进行足够的打击，使其放弃支持在南部共产党的游击战，会有很好的成果。这将需要美国更多的一、随意的进行袭击；二、在主要目标虽然也许还达不到河内，在两方面对越共进行重要的强硬打击会卓有成效。这会要求接近10:1的军队比例，如同英国在马来西亚同共产主义进行战斗一样。因而在南越需要更多的美国地面部队。根据情报表明，如果美国军队在南越参战，中国不会派兵参加战争。 尽管北越 22.5 万人训练有素的军队可能出动。美国的空中以海上力量能有效地封锁战线入口，给予北越军队迎头痛击。另外，轰炸河内的威胁，还有河内一线的很难建成的国家工业企业，会使北越不敢进犯。进攻北越，通过轰炸包括河内所有目标，加上可能派出的美国地面部队，将有可能使中国也卷入进来。即使仅仅是面子原因，苏联也会进一步援助。不过，某些美国军人觉得，同美国在南韩的情况相比，在南越他们更有机会可以取得胜利，并且他们赞成这样的方案，也是唯一的方案，就是对共产主义进行重重打击，使他们接受一项美国可以容忍的国际协议。轰炸中国和他们新生的核工业中心，这听起来很诱人，但现在被严肃的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否决了。无论说什么，都是有助于忘记现在与中国开战的。在中国有核反击能力前，这样先发制人的战争大大违反了美国人的道义。除此之外，尽管苏联与中国有矛盾，也几乎不可能容许这样的变化，结果导致全面战争爆发。放弃无论是带走全部的军队，或者是通过撤军，都不是美国在亚洲进退两难处境的方案。没人愿意卷进可能对美国有效的不同选择的冒险中。但是为了维持在东南亚的地位，最终也许在整个亚洲，美国不得不冒着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小心而且是精心计算的，但仍旧是在冒险。美国抓住西柏林不放，还有从古巴驱逐出苏维埃导弹，都是通过一个精心计算的同苏联发生战争的冒险。除了一场完全的大屠杀外，那也将会摧毁美国的城市。毕竟中国比美国更能承受战争的损失，只要美国能造出除了面对真正的敌人之外没有任何作用的效果，不论是军事上还是外交上，中国就只能不采取任何行动，等待时机。15年来，美国对中国的主要立场就是一直都不承认红色政权，而现在也没有任何原因改变他的立场。不承认政策是不可取代的政策。自从韩战以来，美国实际上就已经发展了一个中国神话。神话一边认为中国是无情、残忍、无所不在、疯狂的战士，他们在人海进攻中视死如归。另一边也认为，像西方已学会共处的苏联及其附属国一样，中国共产党终有一天将会变得更温和、更通情达理。他们会添加可行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尽管欧洲的共产主义与亚洲的种类大大不同。亚洲迫在眉睫的危险是未发展的政治不稳定区域，那里人满为患。西方当然不能通过一种运动的方式把资本主义和民主强加于亚洲，但是它可以建立自由经济和自由社会，即使是要向社会主义分子做出让步。马来西亚和泰国是西藏和缅甸可行且充满希望的替代品。同时，美国必须抓住东南亚，抓紧，再抓紧。有效的语言是耐心。实质上，耐心是在整个亚洲行之有效的语言。第二次原子弹爆炸。纽约时报的报道似乎想表明，原子弹爆炸这件事提前近三个月就已经被预测到了，并且在过去的两周里，美国地震学家一直在关注地面的情况，希望能够抓住一些微小的震动。高空飞行的 U-2 侦察机也新安装了辐射性微尘空气收集器，在亚洲一带待命，随时准备出发。接着，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另一团蘑菇云在中国西部荒无人烟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罗布泊上空缓缓升起，直达云霄。第二次核爆炸的当量 比7个月前的那次要大一点，至少达到20000吨。粗略估计，与在日本广岛投下的那枚原子弹产生的破坏力相当。但是，要等到对这次爆炸之后慢慢扩散的辐射性微尘的分析结果出来，还需要一段时间。这一结果可以显示出中国政府是否已经把自己现有的核能力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不管怎样，这次爆炸很难给人惊奇的感觉，或者说让人害怕。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说，我现在并没有看到一种直接的核战争威胁。克里姆林宫当时的客人，印度前首相拉尔·博哈德·夏斯特里比他显得更为漠不关心。我们很早以前就已经预料到这次爆炸了，夏斯特里评论道。甚至在这次爆炸前，北京政府就已经针对西方帝国主义在越南的帝国主义威胁连续不断地发起攻击，摆出一副好斗的姿态。在一篇题为《红色旗帜》的社论中，美国与苏联被划分为同样凶残的敌人。总参谋长罗瑞卿把林登·约翰逊形容成一个比希特勒还要阴险可怕的人。同时，他还把矛头的另一端指向苏联，原因是苏联不愿过多地卷入东南亚事务。不论是谁，如果想通过牺牲别人的利益满足他自己的野心，罗瑞卿写道，毫无疑问，其结果都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了响应罗瑞卿总参谋长的号召，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通过了一项宣言，动员了国内2亿多民兵，其中包括女民兵，开始进行严格的训练。大陆的新闻机构也开始大肆渲染有关云南边界部队热火朝天的练兵的情况，以及男男女女身穿蓝色工作服，肩扛步枪，在北京街头激昂的前进的情景。北京一家幻灯片制造厂甚至修改了他们的装配线，把凡是美国的字样都改成了侵略者。并且有消息说，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铁路运输已经因拥挤而陷入混乱，可能是因为向东南亚边境运送部队和军需品所致。当然，也有可能是中国方面自己设计出这样一种局面。同西方一样，北京政府同样了解心理战的价值。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在这种时候要与美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地面战，那他们就太天真了。一位亚洲事务专家这样说过，与美国进行地面战，中国没有任何优势。他们已经从越战中获得了他们可能得到的一切利益，这种利益是不带风险的。如果中国要想把在罗布泊那20000吨当量的爆炸威力用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目标，实现它的战略企图，至少还要等上5年。美国人停止对台援助。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却有着艰难丑恶的历史。台湾，这个山脉纵横的岛屿，被日本占领了50年，受尽了蹂躏与摧残。即便在1945年中国恢复了对他的统治之后，台湾人的生活也没有多大起色。1950年，台湾经历了历史上的最低潮，那就是蒋介石撤出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大陆，带着50万残兵败将和200万难民登上了台湾岛，把这个不幸的地方推到了崩溃的边缘。经历了流血混战之后，新来者与500万当地居民在一种不稳定的休战状态下共同定居下来。而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以惊人之势试图跨过115里宽的海面攻向台湾。也就在那时，杜鲁门总统提醒国共双方，美国既不会阻止共产党攻打台湾，也不会继续援助蒋介石。但由于中国入朝参战，美国的对台政策突然来了个大转变，援助物资与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输入这个被包围的岛屿，使它能抵挡得住外来侵略， 恢复经济并实现现代化及发展贸易。美国也因此给予在台的蒋介石政府2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外加15亿美元的经济支持。一项土地改革计划比农业生产率翻一番还有效。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资源被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去。这些进步使今天的台湾可以称得上是亚洲生活水平第二高的地方，1965年仅次于日本。尽管1/4的国家预算被用在了国防方面，自1960年起，台湾得到了4200多万美元的外国投资，而台湾岛上廉价熟练的劳动力也吸引了从威斯汀豪斯到温彻斯特的一大批美国公司。1963年，台湾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收支平衡。实际上可以这么说，直到前几天，1965年6月，华盛顿宣布终止对台湾的援助为止，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实际上一直都在用美国人的钱。而且，此次中断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将标志着美国对任何不发达国家进行的一切援助方案，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它的最终目标，使美国自己从这团麻烦中摆脱出来。李宗仁回大陆。面对一位悔过的罪人，没有人比中国总理周恩来更感到高兴，尤其当他是一位从西方国家回国的重要人物时。为了表达他的喜悦之情，周恩来总理特意安排党内宣传机构在1965年7月全力以赴为74岁的李宗仁先生举办了一场招待会。李宗仁是民族主义政党成员，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阶段担任过中国的代总统，他也是东西方对抗游戏中北京政府迄今为止最大的胜利。美联社用详细的报道向美国读者介绍了创造这一新闻的人物。李宗仁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期间担任广西军阀，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曾组织过一个由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组成的地方联合阵线政府。在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中，他也曾指挥他的军队取得了对日本的第一次重要胜利。这次胜利当时曾给绝望中的中国人带来了一丝希望。1948年，内战蔓延之际，李宗仁打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颇具西方风格的政治战争，并察觉出蒋总统对于副总统宝座的最佳人选。数月之后，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有机会与共产党共同寻求和平，这样中国革命才迎来了最后的胜利。长期以来，李宗仁都对蒋介石政府持批评态度。在民族政府最后崩溃之际，他没有跟随蒋介石去台湾避难，而是自己去了美国。1965年6月，李宗仁卖掉了他在新泽西州的房子，并告知朋友他要前往瑞士，陪伴刚刚经过癌症手术并处于恢复期的妻子。他先去了瑞士，这一点确是事实，然后他就开始了向东的历程。在北京首都机场，他宣布要与罪恶的过去断绝关系，并劝告那些仍然滞留台湾的同僚旧友回到祖国的怀抱，创造一个新的联合阵线。但这一次的目的则是为了抵御美国贪婪的野心。李宗仁的这次回国，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已经到家了，经过了这么多年流离失所的日子之后，我又回家了。1965年的法国访客。人们乐于牺牲并非出于个人利益，而是或清醒或盲目的为了捍卫他们的尊严，就如同基督教对于奴隶、国家对于公民一样，共产主义对于工人而言无比神圣。安德烈·马尔罗的性格就是这样铸就的，并且在他20年代的作品中有明显的反映。 他在20年代的广州待了2年，是当时尚与共产党联盟的国民党主管宣传的代表。1965年8月初，马尔罗作为中共领导人的客人，40年来第一次重回中国。正是中国共产党完成他年轻时曾为之工作过的革命事业。但是由于个人主义过于突出，他一直未能加入共产党。马尔罗对于共产主义的觉醒来自苏德协定的签署，从那时起他就投入到另一种更为狭隘的主义，戴高乐主义。马尔罗的故地重游只不过是为他充当信使的任务掩人耳目。表面上他离开法国文化事务部的办公室，是遵照医嘱进行长距离的海上航行，以便彻底放松。而他登上汽船乐兰博尔德吉号，目的地原是日本，却在新加坡下了船，改坐飞机到达香港。接下来就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他来到广州参观了黄埔军校，那是他1925至1926年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离开广州后，马尔罗在北京花了4天的时间，马不停蹄地逛古玩店，游览故宫和颐和园。他还同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马尔罗乐观地称这次会谈为有限度的交流，据说内容包括两国间的文化关系。接着他被安排参观了洛阳的龙门石窟、西安的大雁塔，以及毛泽东在长征之后设立根据地的延安，欣赏那里遍布摇动的山脉。在回京后的宴会上，他和陈毅互赠鲜花，接着又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长时间的会谈。在谈到共产党中国和法国时，马尔罗说，我们的社会体系的确各不相同，但是有这样一个事实，法中两国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强大的侵略者，他们带着大炮到不应该来的地方挑衅。马尔罗指的可能是日本侵华，但北京很可能理解为朝鲜半岛上的美国人。宴会之后，马尔罗拜访了党主席毛泽东和国家主席刘少奇，时间长达3个小时。他出乎意料地向毛泽东递交了一封查尔斯·戴高乐的信件。人们普遍认为，马尔罗在离开巴黎时并没有带上这封信，信应该是在他告诉法国使馆一切顺利之后才在北京交给他的。当马尔罗启程返回香港时，他并未做出十分详细的解释。对于他此行任务的提问，他只是耸耸肩，避而不答。但马尔罗承认法国同意出资在巴黎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难道他此行的目的仅限于此吗？他这样评价毛泽东，很显然，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问题，毛主席有着全面透彻的了解。当然，他向来如此。